中国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对付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病毒不单止是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亦都打掉了不少中国官员的乌纱帽。除了之前湖北省一些地方卫生官员被免职之外，中国官媒在13号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是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则是接替马国强是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这两位一把手是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并且质疑政府在疫情初期压制信息并且惩罚那些公开疫情的人的时候是被撤换。此举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积极地将民众对政府抗击的疫情不力的指责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的官员身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很显然是习近平的举动。他说这个事关重大，习近平需要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以挽回湖北以及武汉的局面。中国问题专家易明亦认为，这种的寻找替罪羔羊的做法是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民众将愤怒转向习近平以及其他最高领导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是几长的时间。在他看上来，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是代价越来越高，政府可能难以怪罪于他人，而这个可能损害习近平和中共的信誉。他认为习近平在整个危机当中一直保持最低调，特别是能说明的问题。疫情爆发之后，尤其是在被称为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病毒丧生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都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以及是愤怒，虽然这些贴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著名感染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心心是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是发表退党书，要求是习近平让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亦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2月4号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身来就叫话习近平下台，这个人随即是被保安带出了会场。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亦都很清楚地去知道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在2月3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的会议上面表示，疫情对中国的制度以及治理能力形成了重大的考验。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是导致了1300多人死亡，是2003年死于非典型的人数的两倍。可以预见的就是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疫情亦都导致了中国几乎是处于停摆的状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在华盛顿邮报上面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就是在经济方面。目前不清楚疫情最终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几大的冲击，而更为长远的影响将会是疫情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担任过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当中说，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面是取决于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生以及是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而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是放缓，这个亦都意味着一个不多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地恶化。哈斯指出，湖北省的官员在疫情爆发之初不敢是承担责任，是等待中央的指示，结果错失了压制疫情的最佳机会。不过他认为地方官员的这种表现是习近平集权所带来的后果。夏士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他导致省级官员在未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者不愿意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的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而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夏士说，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很难承认错误，然后是自我纠正，而中国就是这个一个典型的教科书案例。做过老布殊总统助理的哈斯告诫外界不要低估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在经历了最初的问题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他们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不过在他看上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近平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之后，他很难令到其他人承担责任。夏士仲认为，除非是中共当局是能够很快地压制疫情， 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呢次嘅危机亦都系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仲有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目前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他说当公众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会作出绝望的事情。夏士认为这次的疫情最终出现什么情况目前还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即使是没有的话亦都是应该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他表示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文章以及言论都是以中国继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定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的增长之下，则去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在他看来，中国是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担任过鲍威尔国务卿顾问的哈斯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的可能是制定预案。哈斯表示大家是可能会看到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转向民粹主义，通过向台湾或者是香港施加压力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又或者大家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中国在政治动荡当中内转向。这个过程是需要几长的时间，以及是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能够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好像他们过去的一样。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认为，这次的疫情已经影响了习近平的权威和声誉。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担任过高级研究员的林和立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但是中共领导人更加担心的就是国家权力可能持续性和北京维持是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够压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了面临着是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另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认为，已经扩散到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病毒是中国软实力自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他在文章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使到黄祸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卷土重来，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关系。林和立仲认为，受疫情的影响，中国同外部的世界做生意的能力，以及至少短期内同主要西方国家进行高级别学术同其他的研究项目的停止，反过来亦都会影响到中国的硬实力。而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亦都认为，这次的危机是在中国拥有近乎绝对政治权力的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挑战。自1月份以来，虽然可以说是只有一个专制政权才可以采用中国试图控制这种病毒的严厉措施，但是在陆克文看上来，危机过后习近平仍然是会按照他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来治理中国。任何其他方面包括国内的危机管理都必须要服从这个大局。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在评论汇编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危机的时间才能够告诉大家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是有效，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的危机一旦解决将不会改变中国未来的治理方式。他表示要理解这个其中的原因，必须要考虑到习近平在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的时候所遵循的基本世界观。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在他的十大优先考虑上面，一就是维持中共的统治，其次就是维护国家统一，三就是发展经济，四是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到中国的增长考虑当中，五就是抗军强军，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打造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强大军队，六就是和中国14个邻国以及6个海上邻国建立友好的顺从的关系，第七就是在东部海域将美国推回到从日本列岛到关岛再到菲律宾东部的第二岛链，并且尽可能的削弱美国在该个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第八就是搞定中国西部的大陆的边缘地区，将欧亚大陆变成中国商品、服务、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市场。 第九就是将阿非拉地区发展成为中国潜在的市场。第十就是重塑全球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是价值观。两名中国通指出，在中共高层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同习近平的这个世界观。事实上，在中国偏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长期战略的时候，将手上面是伸得太长的问题上面有很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他说只有时间会告诉大家这些的争论会导致什么的结果。尤其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在2022年召开中共第二十大会议之前，中共就在是否延长住习近平的这个任期的关键性问题上面作出什么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